大方广佛华严经，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恒愿品，了供慈悲，戒老慈悲，法藏和尚长老慈悲，各位比丘大德、尼师大姐、沙弥居士，大家早安。上一个讲次我们讲到这个不思议，讲的不思议。下边我们说这个解脱境界，解是离缚的意思，离开了缠缚叫做解脱，是脱离自在的意思，解脱。那么在圭峰宗密大师的解释是具足二智，脱离二障，二意相成，总名解脱。具足本后二智，根本智和后德智，这两种智慧具足，脱离了烦恼障和所知障，这两种意义相成就叫做解脱。这是讲到最高的极果上来说的。这个根本智啊，就是如理智，所以真智初起的时候契合真理，证到这个真理的实质，能够通达有为事相，实质的根本，所以叫做根本智。这个根本智啊是内证的。后德智呢叫做如量智，也叫如量智，就是真智照料了有为万法的书啊世俗地，因为它从根本智生起来的，所以叫做后德智。这个根本智是照见万法的总相，也就是万法的空相，也就是照到了法性。那后德智是照见万法的别相、差别相，它是看到了法性这一方面的。那是根本智啊，它是内证的，后德智是外缘起妙用的啊。这两个智具备了，那么就能够脱离二障。这个二障就是烦恼障和所知障，在大乘里头把这一切烦恼，它把它归纳成了，就是对我们修行佛道的人呢，形成两种障碍。这个烦恼障啊，就是贪嗔痴这些个啊，这些个烦恶能够发业任生，它能够发动造业，然后使我们轮回生死，使我们不得这个涅槃的寂静啊，这个就叫做烦恼障啊，烦恼障。那么这个是由我执生起来的。那这个贪嗔痴等这些个烦恼呢，它愚痴迷暗，使我们不能看见了诸法实性。那么因此呢，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境界看不到真实的境界，是它使它障住了，这个叫做所知障，这是由法执生起来的。这两种障啊，一破除究竟了以后呢，就成佛了。那大乘的菩萨呀，他这个烦恼障他不马上断，他先把它扶住它，然后先断这个所知障，要赶快证得菩提。因为这个你把烦恼障扶住，这个所知障啊起作用的时候，烦恼就不起作用了，虽然它没有断，不起作用。那么在这个圭峰宗密大师讲啊，他讲就像这个用这个咒语啊，把这个蛇呀，这个毒蛇咒语把它制住，虽然它还是毒蛇有毒，但是它不能咬人了。所以那个是留着干什么呢？有的时候这个菩萨啊还要用那个贪嗔痴，有的时候他还要 教化众生的事情，有时候还要故意用它来轮回生死的。所以那这两种障呢，对这个菩萨来讲，修习佛道的过程当中，通通把它断尽了，这个时候就圆满了啊，就圆满了。那么这个解脱呢，最高的目标啊，就是这样子的。一切诸法本自融通无碍，一切的万法本来都是融通无碍的呀。就是因为我们内心的情执的缠绵，所以感召外界这种虚妄的现象，一种障碍没有的。迷情若悟，障尽智开。假如我们这个迷止的情要断了以后啊，那好了，那这个障碍没有了，智慧也开了。所以问题不在外边，外边是虚妄的。说是虚妄的这个东西啊，我们总感觉它不虚妄嘛，这就是不可思议的地方了。我们看见它明明是那个样子，实际上不是那个样子啊，不是那个样子。下边呢，我们讲那个这个境界啊，境界就是那个不思议的境界。这个不思议的境界呀，就是普贤菩萨恒愿品到达那个境界。那是什么呢？他就是说呀，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那普贤菩萨那个愿还不尽，就是那个境界。那个境界是什么呢？就是法界。法界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一心，那个真实的心，我们的真实的心体呀，它本来是不动的，周遍的，光明的。就是因为我们无明不觉，一念起来，然后好生出来了，整个的啊，生出来人我，生出来山河大地世界，造业开始生死轮回，这些东西都是虚妄的，都不是真实的呀。外境的境界没有一个是真实的。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啊，比如说拿了这个水来说，我们人看了这个水，可以喝，可以做饭，可以浇花，也可以灌溉啊。但是鱼看的它不是这个呀，鱼看的不是，看的水不是这个呀，它看的是它很好的房子，很好的屋子，它可以住，它可以在那里玩啊。那恶鬼看到水呢，又不是跟鱼又不一样，跟人也不一样，它看的是一种脓血。天人看到水呢，是琉璃。那你说这个水到底是什么呢？它的本体啊，还是琉璃，还是脓血，还是房屋，还是我们人类直接感觉到的水呢？都不是，也都是。都是是什么呢？在这众生的业感上来讲，都是你的业感所现的，就是这个。所以唯心所现，唯识所现呢，然后这个心自己再来圆这个识，就是虚妄分别在这虚妄攀缘呢，啊，就这样。自心原自心呢，非幻成幻法，这是楞严经上的话，就是我们自己变自己圆在这里头，实际上的外境是虚妄的，啊。那么我们要想把那个进去那个这个是虚妄，我们进去那个真实境界，那要透过这个现象境界才行，要不然呢进不去。那个境去是怎么样子呢？那就是所谓能所双亡。我们有个能观的智和所观的境，能观的智和所观境先合一，合一了以后，然后那合一也不要，那就是了，能所双亡了。那个能所双亡就是进去了。我们叫能所双亡以前呢，要能所立然，要把那个境观得清清楚楚才行啊，要能所立然呢。那比如说我们拿世间法来看呢，什么世间法来看，有好多事情也是不思议的呀。我们看那个这个骑脚踏车，骑脚踏车一开始骑着他不会骑呀，要练习辅导啊，辅导好了后他会骑了，这个手把刀，然后他能跑路了，这个就会骑了啊，这是可思议的。到最后啊，慢慢慢慢的他把手放开了，还可以骑这车子，这个就是不可思议了。因为有个把，你要把着他才能够走嘛，他不要了，那是这样的，他不要了。还有我们看的那个脚踏车应该两个轮子走啊，他最后要一个轮子走啊。我们看那个表演特技的一个轮子走。还有我们看那个那个 那个汽车表演的，他这车子本来四个轮子着地能够走吗？他偏过来两个轮子走，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！这个时候吧，你要问他，他没有车相了，骑脚踏车的没有脚踏车相，开汽车的没有汽车相，他跟他合而为一了，合而为一了。这个时候啊，但是合而为一他还有那个合一的相，那就是说心他能转他啊。那么我们假如学佛的人呢，也能体会这个道理啊。你必须要一开始先从这个有能有所力然清清楚楚的，然后再用功，久了以后呢，熟能生巧起变化的时候了，慢慢慢慢的，那就是就容易到能所双亡的境界了。你还要还有一个能有个所就不行的，一般的把那个没有，像那个空中走钢索的那个肥人，他当时他也没有钢索，他也没有他本人，没有了一个境界，那是能所，能所并齐了，没有了。我们这个能所双，不是说能所都没有了啊，都没有，那不成断灭空了吗？有能有所，但是不取能所，不执着，两边都不执着，啊，这个就是那个啊，双舍两边的啊，然后那个中道实相就是这样的。那法界实际上也是这样的，我们一切的境界完全是那个虚妄心在活动，我们这个实在变，虚妄心在跟着实在变，在变，变来变去都是虚妄的。当然虚妄心一停歇的时候啊，虚妄境界就不见了。虚妄境界不见了以后，那是个什么境界呢？那就是不可思不可依，要自己进去才能够知道。所以我们平时用功的时候啊，比如说我们烧香，我们恭恭敬敬的烧香；礼拜，我们恭恭敬敬的礼拜；啊，诵经要恭恭敬敬的，很虔诚、很专注的，就像佛在前面这样的，要能所力然、清清楚楚的，啊，恭敬虔诚，慢慢慢慢的，他能够跟他俩合一。合一以后吧，合一也不要，那就是能所双亡了。这个。道佩大师写那个华严经那个赞经论啊书论赞要的这位祖师道佩大师，他老人家呀有一个习惯，什么习惯呢？他要写东西的时候啊，用这个笔啊，用嘴来嚼，那古来那个笔毛笔啊，有时候都很干，他要咬一咬，他怎么嚼这个笔，怎么嚼。有一天呢，他那个侍者看他进来，他在那写东西啊，他嚼的不是笔啊，嚼的他的手指头呢，手指头都出血了，流出来，他还在嚼。侍者说：“师傅，你怎么在咬你手指头啊？那不是笔啊。”他认为那就是笔，他心里就是笔，结果手跟人笔了。所以一切境界是唯心所缘，你心里不动的时候啊，心里不动就是那个真心。那个大乘起信论讲，不生不灭，与生灭合合，非一非一，名阿赖耶识。这个生灭的就是那个妄心，不生不灭是那个真心，它哪在一起，也不是一，也不是一啊。所以是两不成双，一不单。你要说是两个吧，它在一起吧。你要说它一个，它还可以离开，就是这个样子。你要把那个生灭心，生灭灭矣，就寂灭现前了。就是这样的，我们平时用功就是这样，很专注的，一开始很专注的，这个专注要从那个恭敬心呢、来开始下手的，啊，所以这个儒家呀，特别讲这个静，这个宋明理学家朱熹朱夫子啊，他对这个静字的功夫很有研究，对他的学生特别要求要静。从静字下手，要主静，要存诚，从这下手。有一天他的学生啊，就问他，老师，这个静呢到底是个什么境界呀？这个朱熹给他解释半天他也不懂，最后朱熹啊，就旁边有一个尺，一拍桌子，这学生一紧张，朱熹说，这就是静，就是我们心里很专注的呀，没有妄念的时候，那就是静了。禅宗讲那个无念呢，那无念没有念，那这个也没有念的，这个东西也没有念的。他说无妄想，念真如，到最后那个真如也不要的时候吧，那就是能所双亡了。 啊，那我们用功呢，就是要从这个地方下手。一开始做什么事情很专注的啊，恭恭敬敬的做。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啊，也都很专注的。那大般若经告诉那菩萨发心，一开始修行的时候，那就是要这样正直而住。你烧香的时候，你晓得你在烧香；扫地的时候，晓得在扫地；做饭的时候，晓得在做饭。正念的，知道这个我做的这个事情，全神贯注。我们中国人呢，这个在小学的时候很讲这个，叫聚精会神啊，心平气和，这是修静啊。修静是修定的前方便，修静恭恭敬敬的。你恭恭敬敬的时候啊，妄念不容易起来；你不恭敬，心就散乱。心一散乱，往那接着就起来了，往那起来到最后十年来呢，那就不行了。所以我们下手的功夫啊，普贤菩萨他老人家那个境界，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，这个不容易。但是我们要常常提起正念来，也是可以的。那曾子五日三省吾身，每天他其实那个三省不是三次的，不是早晨一次，中午一次，晚上也不是，那很多次。中国人把这个三呢当成一个多数啊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，啊，这个他是把这个三当成个多数。你常常提醒自己，我在做小孩子的时候啊，读那个三字经，感觉有两句话很有受用啊，叫口耳诵心耳为，朝欲思夕欲思啊，念之在之，早晨嘴巴念啊，心里在想。我们在受戒时告诉他，你心念啊，口诵就是要这样子，身口意三业同时来，从早晨到晚上，朝一思夕，早晨是这个，晚上还是这个，久久了这个就容易生病了，那就定久了以后了，等那个心念等流相续在一个境界上，久久了它就发光了，发光就是智慧了。然后我们这个在太阳底下拿一个凸透镜，底下放张纸，把那个焦点调好了以后啊，没好久那个纸就着了。为什么道理？那个焦点集中了。我们这个人的凡夫的心也是光，心光啊。这个光是散乱的，乱反射。但是我们用这个禅定的功夫把它集中起来，变成个光束，变成个焦点。好，那个焦点集中了好了，你时间久了集中以后啊，它就把那个无明就烧破了。就是这样子啊，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以后啊，我们就在这样走，就是怕不知道，学佛就是怕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，只有明白了以后就这样走，不怕慢，就怕站。你慢点没有关系，我就不要停，一停就不行了，像烧开水一样的，烧开水这火小一点的没有关系，但是我不要停，一停了水就冷掉了呢啊，就是修行的亦复如是啊，就怕我们做什么事情啊，这个心里头散乱的、暧昧的，对境界上也是模糊不清，就不行了。我们晓得这个造业受报啊，要看你这个心力的强不强啊。你心力很强、很专注的、很猛烈的这个心呢、啊，你这个一定要受报，而且很快就受报。你心里马马虎虎的、悠悠泛泛的、有心无心的那样造业，那不一定。不一定啥时候受报，不一定哪天受报。修行也是造业呢，修行是造的清净业呀。那个道理一样，要很专注的，全心全力的贯注，那样子到最后了以后，那个能所双亡的时候，双亡也不要了，好了，那就得自在了嘛。这个入啊，我们要入进去才能够得解脱，要不然是没有办法。但是这个境界入呢，有深有浅的、哦、啊，有深有浅的。但是我们凡夫一开始先很专注啊，很专注。这个从前里头啊，我看了一本书里记不太清楚了，有一个人呢、啊、他在闭关把那门子锁起来了啊，他在里头用功。他有一天晚上啊，听着这个大殿念佛的声音很好，他很欢喜，他出去念佛去了，出去念完佛以后啊，打了三个月他回来，哇，门锁着，怎么进不来，怎么出来的呀？不知道，不晓得咋出来的。因为他那个心那个时候没有境界了啊，没有境界，他出去了，那个心整个境界变成出去了，没有了。那回来的时候他起分别了，好了，那个锁又出来了，进不去了。所以我们这个我们假如用功啊，常常能够 能够照着这个方法去用功，要他那个生灭不起来，不起来，他会起来，真要不起来，那问题就解决了。他就是要起来，起来，我们用一个方法，或者用止观啊，或者是用这个啊持咒啊、念佛呀、诵经啊、拜佛，你都可以。要把这个心系一圆，系个一个境上，让他等流相许，这样调直他啊，不要他乱反射这个心。这样子，这样久久了以后呢，心就调柔了啊，就听话了，他不会乱跑了。现在我们这个心乱跑啊，要想念佛坐下了以后啊，念不上几声他跑走了，跑了走了以后啊，跑半天那才知道。在这个大乘起心论上讲啊，我们凡夫生住一灭，只能知道灭相，这个心念头打完了妄想了才知道，哎呀怎么打妄想了，打了半天妄想，但是在正打妄想的时候自己不知道，自己不知道。所以凡夫就是这样子啊。因此呢，我们就要时时告诉自己，打完了妄想回来以后马上就责心忏，怎么搞得大妄想呢，自己真是糟糕啊，无名业障啊，自己要责备自己，再用功，久久了以后啊，他就不打妄想了。我们责备自己的时候，那就是也是现行寻种子的时候，那就是一个种子，你怎么可以打妄想呢？不行，修行人打妄想信死难消啊，怎么得了？你常常这样想的话呢，再一打妄想说念头一起来马上就知道了。假如我们这个功夫弄久的话，他在一起你的观智马上起来，不可以打妄想，马上，因为这个妄想是惯习的，他随时会起来的，没有办法啊，必须要慢慢调，调完了把它扶住，他扶住完了以后，实际上来讲呢，没有妄想的。在楞伽经上讲，妄想无性，没有妄想，就是因为我们不正念，才变成妄想了。念佛的时候挂号念佛，东想西想的变成妄想了。参禅的人不好参禅，诵经不好诵经，拜佛不好拜佛，想别的事，那叫妄想。你只要全神贯注，正知而住，拜佛好，全神贯注的拜佛，除了这尊佛以外，其他的没有，了了分明，念念归一，哪里有妄想？还是我们自己的功夫的问题啊！知道这里以后呢，没有妄想。有的人为了妄想啊，很苦恼，说这个妄想老是打妄想，你把妄想找不出来呀、啊，就像二祖去找达摩祖师安心一样的，说心不得安，那祖师说好啊，你心不得安，拿来我帮你安，就把找这个妄心呢、啊，也找不出来呀、啊，找不出来，达摩祖师告诉安心静，好了，找不出来，找不出来没有吧，没有就心就安了吧，原来你在打妄想嘛。还有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了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们提供各位同修啊，大家自己做一个参考啊。在用功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是要踏踏实实的用功，不能轻轻松松。你说能所双亡啊，我用功也马马虎虎的啊，这个做事也马马虎虎的，修行马马虎虎，到最后生死现前的时候也是马马虎虎的了啊，那就不行了。所以这个因如是因如是果，必须要从那个因上去下手才行的。下边讲这个普贤，普贤恒愿品，普贤这个普贤呢，一个是法体，是普，就是本觉的心体，诸佛的本源，一真法界。这个法界周遍一切，再圣再凡，用计有别，体即无疑，这个叫普，普遍的啊，这个叫普。我们的古来祖师啊，我感觉我们学佛的人要多看古来祖师的著作比较好。古来祖师啊真是有智慧啊，他把那个道理解释的圆融无碍啊，无懈可击，你没办法动他一个字，只能那样子，那样就是那样子，法尔如是，没办法改变他啊。所以我们困难在什么地方呢？那个字都认识，那个意思不能起关照，不晓得是啥意思。这就是看得少，多看，多看呢、啊。手边那个工具书你要准备一点，康熙字典要准备一部，要那个新修的高树藩教授那个新修的康熙字典，他有果音发音的、啊、康熙字典一部还不够，还多准备几个小字典在那儿，就像工具一样。这个起子啊，各式各样起子，大的小的，那个狮子起子，什么瓶口起子，我都摆着。这不行，在那个试试看啊！你总把它弄通，你这个文言文不把它弄通啊，那是一个钥匙，你进不去。 进不去，很可惜呀、啊。因此呢，我们很多人呢，就感觉这南传佛教很好，南传佛法很好，是很好，都是佛说的法，怎么不好呢？他用白话文解释的说的，哎，一说哦很好，马上容易记住了。那么中国的祖师解释的，讲半天一头雾水，不晓得讲些什么东西。那不是祖师的问题啊，是我们自己的问题。所以我们假如说我们能够在这个门里能进去的话呀，对我们来讲有大受用。任何一个宗教一定是和他当地的社会背景、文化背景、历史背景有绝对的关系的，不可能没有关系。所以因此我们学祖师的东西比较容易得力，因为什么？我们是在此地生长的，在此地这个文化孕育出来的这些个人，当然容易接受他那个东西嘛，容易接受吧。啊，其他各地的祖师，当然西藏的祖师啊，这个南传各国的祖师也都很好，也都很好，都是佛说。但是有些地方他引用的东西呀、啊，我们就不懂了啊，因为他的社会背景不一样，文化背景不一样，历史背景不一样，有时候乃至于呀、啊，价值观念也不一样。有时候就需要我们在这个地方就起心动念去分别，搞不清楚啊，搞不清楚。所以我们中国的大乘佛教啊，确实有很多好东西，尤其祖师们的啊，好多东西。我们大家假如说能够在这方面下点功夫啊，也是祭祖传灯一大功德呀。现在祖师的东西慢慢大家印呢、啊，因为也没有人讲，讲也不敢讲，因为太深了嘛，讲也不敢讲，讲出来也不懂，因此就束诸高阁，在那拜一拜吧，问询一下子。但是久久了，印也不印了，因为什么没有人看吗？还印给谁呀、啊？那就糟糕了，那祖师那慧命就断掉了了。祖师的慧命就是佛的慧命吗？那好了，佛的慧命也没有了，那咋办？那就没有办法了吧。所以我们大家在这方面呢，我们共同发心呢，这个。体性周遍叫做普，随缘成德叫做贤。体性法体的本性，周遍的，周遍万法万事万物的周遍的，这叫做普，普遍存在的。但是呢，随缘成德，遇到各种缘，它就成了各种的德。一个树它也可以是普贤，一个石头也可以普贤，一个房子也可以普贤，都是因为普贤是法界身嘛，法界就是所有的法界上一切的情欲无情都是嘛，所以就随缘成德。由于真如不守自性，随缘能成事，随然而生死，随境而涅槃。随缘有染物，有清净，而真性并不改变。真如是随缘的，不守自性的，没错，但是也不失自性。他那个自性也没有不实不坏的，所以那个六道众生在生死里打转呢、啊，那么能在佛经讲叫法身轮回五道叫做众生，那个法身佛的那个法身在五道里轮回的时候叫众生，实际上呢那个法身的德行一点一丝一毫都没有少，佛成就圆满的德行了以后呢，他的本来的那个法身德也没有增加一分。那我们的本具的德性啊，就是被诸佛所圆满证得而已，差就差在这里。所以诸佛所证的就是众生本具的，所以在梵网经上讲啊，佛是已成佛，我们是当成佛。我们有这个信念的话呢，我们从开始起一步一步的就是往成佛之道上走啊。我们的佛性本来没有一丝一毫都没有失啊，没有染污啊，没有。问题就是说我们把它开发出来，这镜子上蒙着尘了，蒙着尘土了，你要用那个布啊，要把它擦干净啊，然后能够大圆净智照天照地，那个时候就跟佛一样了，那不擦也不行啊。所以随着这个染缘呢，你就变成就六道轮回了，染污了，随着清净缘呢，然后就变成四圣了啊，就是这样子的啊，就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啊，那个华严经上讲菩萨他修行的时候啊，知法从缘起，勇猛常精进呢、啊。他说这法无自性的、啊，这法知法常无性啊，佛总从缘起啊。因此他拼命的用功，尽量找那个清净缘上去接触。这个缘是什么东西？六根所接触的全是缘， 就是接触，就是缘。因此我们就尽量接触那个清净缘。这个缘以他起是分染净的嘛，你接触染缘，要是好了，白沙如泥，欲知俱黑，蓬松麻松，不服自知啊，你就白色白的沙子放在泥巴里去变成黑沙子了。为什么？它这环境是这样，把它染不掉了。那个蓬蒿它本来站不起来的，没办法，但是你把它放在麻里，它长麻，把它加持到它也升得很高，它也很直，所以蓬生麻松，不服自知啊。环境于人太重要了，除非你能够无住生心，那要到第七地的菩萨了，要无相地的菩萨才能做到。不然的话，有境就有心，心境就在攀缘了，往境往心同名二往啊，啊，二往攀缘在那不已就造业了，就是这样的。因此你必须要设法，我们设法呀，要离开那个染污因缘，你要离开它，我没有本领啊，来照破它呀，那我离开你，离开你，啊，要设法这样，那那菩萨他就知道。知法从缘起，容猛常精进呐，净去追求那个净法，亲近那个善知识，绝对远离染污，远离恶知识的。这个体是这样的，讲用啊，体上有尘沙万德，妙用一一随体普周，互相融舍，一就是一切，一切就是一，一是一切。你比如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这个一没有，这个一没有，这个十没有，这个一哪有十啊，所以这一就是十，十也就是一，为什么？十是从一来的，一个一，两个一，三个一，四个一，直到十个一变成十。所以要从整体上来看呢，等无差别，大大就是小，小小也是大，它两个是一样的，就是因为我们众生有分别，才出了大小长短高下生死涅槃。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，比如说我们可思议境界，我们知道生死涅槃，有苦恼有快乐啊，去掉了苦恼我们得到了快乐，去掉了生死我就得到涅槃，这还是可以思议的道理的。我们通常的一般的修行都是想好了，那么我就要啊，要去掉了这个烦，去掉了烦恼啊，去掉了了脱生死啊，证得涅槃。那大菩萨呢，他不是这个叫的，生死就是涅槃，烦恼就是菩提，本来就是一个。所以这个就是不思议境界，不思议境界不能说，要你自己到了那个境界才行。那我们现在说的是学佛说的，没有自己没到那个境界啊，因为你到了那个境界以后才知道说这佛说呢不可说不可说，说出来一般人也不容易懂，只有那个大菩萨境界。所以讲华严经的时候啊，那二乘圣者们和这些个啊、这个一般的凡夫啊，那这天龙八部听不懂没有关系啊，那是这样，听不懂我就不要读华严经了，我不要研究华严经了，不要啊，听不懂也念，又不懂尽懂，又有念到无念，又有生到无生，他就是这样子的呀，有相进入无相。你说一开始说不懂不搞不搞不搞是凡夫，凡夫是你说凡夫就是佛，不错，在理上讲你是理即佛，佛还是佛，你还是你，你还是凡夫，那没有办法，你还是要从这儿走上去，一步一步的来啊。所以呢，你就是要知法从缘起，勇猛常精进，佛以凡夫道圣流，佛也是凡夫啊。佛说他说我也成为恶人小虫，以行善故得成佛道。佛说他曾经做过恶人呢，也做个小虫。哎，这句话我是在永明延寿大师那个万寿那万善同归集里看的。我看到这个以后啊，好感动。佛说他自己曾经做过恶人，还做个小虫，就是因为一念善心不断的扩大，扩大扩大扩大，慢慢慢慢的究竟圆满了啊，成佛了。所以啊，我们勿以善小而不为呀，勿以恶小而为之，慢慢的锲而不舍的自强不息，慢慢走，总有一天会到达的，总有的话，只有这一念信心，这一念心呢就是我们成佛的资本，成佛的本钱。你要有这个心啊，要有这个坚固的信心呢 啊。这个菩萨修菩萨道开始的什么时候开始了呢？他的时候啊，第一个你要清净增上力，坚固心生进，在这个十大乘论上讲， 这个时候是三大阿僧祇劫开始了。清净，清净就是正知正见了，决定再不怀疑了。清净，增上力，亲近善知识，然后坚固心，这个坚固心不坏，像金刚那样子的这个愿呢，啊，生进就是勇猛精进，具备这四个条件的时候，三大阿僧祇劫就开始了，啊，就开始了。所以因此我们常想，清净啊，增上力，坚固心，生进，常常提醒自己要具备这四个力量，我们这三大阿僧祇劫开始了。这个人有时候啊，没有我们没有证到那个法性以前呢，全是缘修，摸着走，摸着路走的，因为你看不见嘛，法眼没开呀、啊，道眼没开，看不见，看不见实相啊，摸着走，摸着走没关持戒。那佛说那个戒就告诉你啊，出生死的别解脱，你这守一条就解脱一条，走照这个走没错。到时候睁开法眼了以后，哎，得自在了，那个时候就真修了。没修以前你就这样的，靠信心，靠持戒。信心呢、啊？信心是盏明灯啊！有的时候会起烦恼了，哎呀，好烦恼！烦恼不要怕，烦恼是虚妄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烦恼也是相嘛，即是相也是虚妄的，虚妄的不要理他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就好了。你要跟着他转，就在那恶性循环，往心往境同名二往，二往在这里攀缘，好了，造恶业了，就开始了。这是自己要提醒自己，你自己不提醒自己不行。这个佛在四十二章经也是说，告诉我们呢、啊，你求善知识，求善护住，不如不妄念。啊，提起正念了以后呢，那就随时能够进入这个不思议解脱的境界去了。啊，我们就问，在座的法师们多呀，我们大家在这用功呢，做一个参考啊，做一个参考。假如有不对的地方，请多多指教。这是叫法上来说呀，这个普和贤啊。另外从人上来说，这个普贤这个名字啊，包括了整个的菩萨位，包括什么？有地前啊，有位前的普贤，有当位的普贤，也有位后的普贤，就是三个位次。位前的普贤是指着那个资粮啊，资粮位和家行。啊，四家行位的那个就是三贤位的啊，这些个菩萨他还没有证入法身的这个时候，那这个呢，他的这个名字叫什么呢？他的名字叫取寂无疑，叫普取寂无疑，取弯曲的取，寂救济的济，没有遗漏，对一切众生都要发心救度啊，这是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。啊，要发大心，要度尽一切众生，要取济无疑。所以这个是谁未必呀、啊？啊，是谁未必呀、啊？亦要常然。我事情虽然做不到啊，但是我心里头常常这样发心，常常这样发心，愿一切众生皆成佛道，常常发这个心。啊，从早晨啊，我们修那个净恒品的时候啊，就是、啊、吃饭的时候，当年众生所作皆伴，具足佛法啊。这个睡觉的时候也要那样念，早晨起来也要念，常常的啊，能够在众生心在念念的来度众生，这个时候就不着魔境，不着魔境了。在大般若经里头啊，这个世尊告诉那些大菩萨们，你要想学行菩萨道不着魔境，第一个叫观一切法空，就是不要只着一切相啊，你要度众生，看着度众怎么不给我度了，你起烦恼了，那不行了，你就只着那相，就只管度，他接不接受是他的事，你只管度就好了，功德就圆满了，不要管他了，观一切法空，一切法因缘所生法都是无自性的嘛。他今天不听，明天他又听了吗？那就好了吧，不要只着个实有的东西。第二个呢，要有不舍一切诸有情类，这两个这是靠自力的呀，靠自力的法门能够防止魔障的，魔不能扰乱我们的。这个大般若经里头世尊讲过两次这一句话啊，第一个就观一切法空，第二个不舍诸有情类。观一切法空要舍了诸有情了，那就是二乘圣者了，他证着偏空涅槃去了，那就不行，不能成佛了。所以还要不能不舍诸有情，我还是度众生，虽然度众生当中我却不知道度众生相啊，度尽众生而无为众生得灭度者，那就这样的了，即相离相了。 第二个呢，靠佛力的，靠他力的，靠他力的。如说修行，诸佛加倍。我们修行的时候要照着佛所说那个话去做，佛菩萨自然会加倍你。我们一般的修行人往往啊，没有照着这一点，没有完全照着佛说的做，他总是掺杂点自己的意思。我感觉这样很舒服，然后感觉这样很方便，你感觉很方便吗？那就是凡夫之见，那就是无明烦恼。结果搞半天呢，自己偏离了佛道还不晓得，搞半天修行也很容易，搞半天呢，因地不真呐、啊，果招予取呀、啊，那为什么呢？错打了定盘星。所以这一点呢，这个在这个普贤菩萨呀、啊，他这个地前的时候呢，叫取济无疑，对一切众生发心要救度啊。这个叫普，他的贤什么呢？临极雅圣曰贤，这个时候啊，将要见到位了，将要见到了，就是在地前，将要到那个四家行位，南丁忍世第一，快到世第一了啊！那个时候快一念间就见到了，这个时候还没有，那个时候就是叫临极雅圣，他这个临呢，旁边就是圣位，他是比这个圣位稍微差一点，跟圣位做邻居，临极雅圣。这个是位前的普贤菩萨，也叫普贤菩萨啊，但是呢，他是在位前，在还没有进圣位的这个。另外是当位的普贤呢，就是实地和等觉妙觉这一个地位的啊，这个菩萨。那么他的境界呢，就是说德州法界为普。这个时候啊，菩萨登地了哇，登初地呀、啊。那就是正法身了哇！啊，我们通常讲，那摩诃萨呢，应该算初地，算最小的摩诃萨了嘛。到第八地得自在了，那才是什么了啊？那大菩萨了啊！到了第八地，那在初地开始呢，他有功用，有功用的时候啊，也能自在。但是他不用功的时候，一出定就不自在了哇。还有这个，他有那个有用功不用功这种分别。啊，有出定入定这种现象，在第八地后没有了。但这个是讲的呢，德州法界他的功德呀，遍满了法界了，他遍满法界。所以佛成佛的时候啊，十方的情欲无情，上边是四圣诸佛菩萨，那个圣这个诸大菩萨呀，还有这些圣者们，统统来了啊，天龙八部、人非人等，还有那个情欲无情一切的草木，都向世尊鞠躬致敬，遥相致礼。为什么当初世尊修菩萨道的时候啊，就发愿呢、啊？情欲无情，同源总治啊，要观想一切有情无情，他都要度他。所以因此，他成佛的时候啊，那个草木都低下头来向世尊敬礼，那真是德州法界了啊！啊，我们学佛要学到那个样子才圆满，要不然还不行啊！我们大家还是要加油才行啊！至顺调善。他自己本身来讲呢，前面是讲的是他受用的呀，他讲自受用的呢，至顺，恒顺众生圆满，至顺，调善，调柔，尽善，他这个身体呀，没有身心了不障碍，空寂，了不障碍了，随顺法性了，完全的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那就这个普贤呢，就是第八地以上了 啊十地呀、啊。八地九地，真正的第八地还不圆满呢、啊，九地也不圆满呢、啊，十地是灌顶位，是灌顶位，还要再进一步啊，这是佛位。不过呢，他们的功德也是等觉了，也就跟佛相等了。还有这个位后的普贤成佛了，成佛以后啊。他不休息的了，佛不休息。我们释迦牟尼佛，大家有的人认为他灭度了，实际没有灭度啊，他还是现不同的身来度众生的，还是行普贤行，那叫佛后普贤行。佛后成佛以后了，功德圆满了，他还是在修行，还在修行，在度众生，不舍菩萨行的。所以德果不舍因门啊，果物不及曰普，他的果德啊，智德、断德、恩德全部圆满了，成佛了。 成佛了以后呢，但是他不休息，众生跟他缘在那里，他就去了啊，分身无数的尘刹去度众生，他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不舍阴门，就是阴地里头的这个行门的事情，一点都不舍弃，一点都不舍弃。我们看着佛涅槃了，实际佛没有涅槃啊。这就是啊，像那个文殊菩萨呀、普贤菩萨呀、观世音菩萨这些大菩萨呀，都是这种情况。他成佛以后